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老我死去，我们却以前所未有的活力生活。神的荣耀总是借着自我的舍弃而来。我情愿只有25人的会众，他们愿意全然尊崇神，并将一切荣耀归给他，更胜过有2500人的会众，而他们是在娱乐主义的咒诅之下，以致神只能取得丁点的荣耀。假若神在教会的阴影里藏匿，那么这样的教会根本就没有神在其中。大多人低估了自我搅扰人心的力量，以致他的诡诈最终使我们妥协。不管代价如何，老我必须死掉。我们不能局部的死去，非死即活。这好比饮用一杯有毒的水，它不必100%有毒，即使只有1%的毒性也足以将你杀死。事实上，我认为假若只有1%毒性的话，这杯水因毒性不明显就更危险，它可能会将你死得更缓慢，拖延也更为痛苦。在我们基督徒的经验里，即使只有一点旧日的我存留着，已非常危险，足以摧毁你。这正是保罗的意思，老我必须完全除掉，新我必须完整来到。老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我们却以先前从未有过的活力生活。我们存在的种种本质，不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被救主耶稣的生命所渗透。通过钉死老我，基督的生命在现世的基督徒生命中可以活出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加拉太书2:20的经义所在。除非老我被除去，否则基督的生命就不能临到我身上。然而，许多基督徒仍拼命抓住老我，他们极害怕失去什么，以致忘记了耶稣曾教导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除非我们愿意舍去，否则永远不能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好的。今天我们这些福音派成了何等不配的人，胆敢站起来向一群聪明的会众说，基督的最终使命及目的只是救我们脱离地狱。我们怎可以这样愚昧，却仍称自己跟随基督？神的旨意不是救我们脱离地狱，而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像基督，直至我们能见到他的面，又将他的名刻在我们的额头上，神对我们的工作才告终。我们终究会像他，因为我们将会看见他真实的面貌。圣经中最美的经文是诗篇90:17，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上主的荣美有多奇妙，而跟上主的荣美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和自我的丑陋。日耳曼神学秘术的匿名作者曾说道，唯有自我意志是在地狱的火中燃烧，所指的就是我的、我自己、我和是我的，都是地狱的燃料。在伟大的神圣教育当中，神提出将我们那个制造麻烦的老我换成新我，就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舍弃老我的痛苦，跟经历神的光照渗透生命每个部分的喜乐根本无法相比。在自然世界，被钉十字架的生命看似矛盾，这是因为老我完全与神脱节，与他的性情违背。然而当我们钉死自我，神就将他的荣美、他的喜乐、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活出被钉十字架的生命的最大收获，也许就是不时将我们带到重大的属灵胜利之地。在历史中，这些时期被称为复兴。对于当代教会，没有什么比复兴的需要更大的了。复兴可以发生在三个层面上，当它发生在个人层面上，这个人就得到复兴；当它发生在教会层面上， 整个教会便会经历一种新的属灵动力。当它发生在社群层面上，教会满意的属灵动力便会倾注在社群之内。一个人可以因复兴而恢复属灵生命的活力，而一种迸发的力量和恩典的倾注会让他有种不能言喻的奇妙经历。可是这不能影响他的教会。虽然一些颇为冷淡的教会有过经历重大复兴的人，但这些教会却没有经历复兴，因为他们反对忽视被复兴的人，或将其视为狂热激进分子冷藏起来。没有任何教会能够经历复兴，除非他的会众先被复兴。当复兴由一间教会到另一间教会，甚至逐家逐户一直扩展，直至整个城市都经历了复兴，复兴必须由教会的个人开始，这点必须搞清楚，因为正确的认知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这样祈祷：主啊，求你临到你的教会。本不知为何，我们总想象有这样一间抽象的教会，圣灵临到，充满着教会，而里面的人却不受影响。事实上，圣灵只可能降临到个人身上。我们祈祷：主，求你赐福你抽象的教会，同时想象一间脱离个体的教会，作为基督为之舍命的某种理想教会。然而，神不会将自己的灵倾注教会，除非他已先将圣灵赐给教会里面的人。正如圣灵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也会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为要让圣灵重新倾注在我们的生命里，必须做妥四件事。圣灵工作从不善变，而是按着清楚界定的属灵规则。不经历十字架在生命中的四种工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复兴。首先，必须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正如犁要翻土，就必须要有锐利的尖头。同样，你若希望有个人的复兴，就必须有顽强的意志去抵抗世界的各种诡计和把戏。你必须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一样说：我跟从神的恩典，并要得着新约给我的一切。第二，你要把心智对准耶稣基督，无论他引领你到何处，你都要跟随他，无论他带你离开什么，你都要听从。不用理会的人就退避三舍。如果你希望成为神想要你成为的，就必须面如坚石，直走向耶稣。第三，要敞开自己的生命去接受神的考验。圣经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我们习惯保护自己，掩饰过犯，但如果你希望复兴，就必须允许圣经成为你生命里的圣经，不要保护自己将心灵掩藏起来。太多基督徒像是垃圾收藏家，收集一切并将可以积聚的都带回来。如果有一天见到喜鹊巢，会在那里找到多样东西，一个镜子，一个衣架，一块玻璃或是一角钱。喜鹊用不着这些东西，但他喜欢就收集起来。同样，许多基督徒到处收集着用不着的东西，无非是因为他们有贪婪的灵。第四，永远不去接受任何荣耀。我们是多么爱荣耀啊，我们只想为自己得到一点荣耀。我们歌唱要归荣耀给神，即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他，可是有的时候并不真心。我们希望神得到大部分的荣耀，但想要保留一小部分给自己。说到底，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应得的。有些人被误导，以为基督徒和被钉十字架的生命是一条很容易走的路。他们相信神会挪去他们所有的问题及困难，以致生活不受任何干扰及搅动。但每个曾经走上这旅途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旅程不是布满困难、艰难和重担，你可能走错了路。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能将我们的目光转移，离开自己在神面前的真正目的。我们会因为过于沉溺在自己的困难当中而看不见其他事情，比如我们可能忘记自己一直以来的方向。若你研究以色列历史，你会发现他们整个旅途都充满着一次又一次的搅扰分心。他们原先向着一个方向前行，但总有些事情发生，将他们拉扯到左右两边去。即使严重的问题和困难 也有积极的一面，让我们可以有许多学习。然而必须谨记，面前的敌人能辨识我们属灵的光景，并且以此来攻击我们。敌人知道我们的弱点，并且集中地狱所有邪恶之火来进击。但魔鬼永远不明白保罗所说的是，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些正行在被钉十字架的生命旅途中的人，会明白这宣言的属灵力量。神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强烈地显示出他自己。大卫明白，他的力量不在乎自己，而在乎神。若基督徒运用圣经却没有圣灵同在，就像拿纸造的箭上战场去，单凭圣经的道并不能击退魔鬼，所要的乃是道加上全能。魔鬼可以比任何神学院的教授更懂得引用圣经，但当道伏在圣灵的指导下，永远一击即中，置敌人于死地。最终你是否愿意说，主啊，高举你自己过于我以及我的一切，财产、朋友、舒适、欢愉、名声、健康和生命，所有东西。主啊，求你考验我，看看我是否真正将一切交托在你手中，使我的生命合乎你的心意，以致我不再是我，而是完全在你里面。因我认识这真理，就使我能投靠你。使你自己处于一个叫神被高举的位置，这就是活出被钉十字架生命的目的。当你荣耀神在你的困难中被高举，就完全能体会到他临在的馨香了。神的军械库里有无数的工具可以按照他的意思使用，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完美目的。当然，人最常问的问题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打开更多知识的空间，叫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的处境中正在做什么。有一些人以为神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忍受在世的生活，这种想法贬低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倘若他只是想让我们更易忍受世上的生活，他大可使用许多其他的方法。神对我们的最高旨意是叫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明白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像基督，就可以消除生命中的许多焦虑。在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读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他叫人做了一个金像，下令全国人向他服服敬拜。侍奉神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拒绝向金像下跪，王就叫人将他们扔进火窑。这三位希伯来少年的行为显示了活出被钉十字架的生命几个至为重要的面貌。首先，他们对神顺服，顺服是基督徒生命的主要部分。顺服并不需要他们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也不要求神按照他们的理解去做任何事。我肯定他们完全不明白为何祸从天降。尼布甲尼撒王原本重用他们，然而现在所有的事好像对他们都不利。时间久了，基督徒会逐渐觉得顺从神会叫他们事事顺利。等你思想这个故事，不要忘记他们对神的顺服正是他们遭殃的原因，那是影响火窑之门。但这并非顺服的目的。试看新旧约圣经人物的遭遇，甚至是整个教会历史，就会发现正是顺服叫人陷入困境。彭霍费尔的顺服将他送进绞刑室，他本可逃脱，但这会迫使他破坏自己与神的关系，因此绝不考虑。真正的顺服是不计后果，拒绝做任何可能破坏与神关系的妥协。要谨记，这世界的王并不在乎你信神与否，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魔鬼信神，因此他跟你有同一样的认识。只要你也敬拜世界的其他神明，魔鬼甚至毫不介意你是否敬拜神。只要你像今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那样信神，不将他放在你生命中最优先的考虑里面， 魔鬼就不会跟你作对。今天的福音派教会正跟随着自由主义运动朝向妥协之路陷落，这也妥协，那也妥协，不用多久，基督徒和世俗人之间就只会很少甚至没有分别了。所谓顺服，就是接受神主权和全能，不问理由和后果去降服。我们在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生命中看到这种完全的顺服，是因为他们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的顺服并非建立于神会拯救他们脱离险境，他们知道神能这样做，但即使他不拯救，也不会影响他们对神的顺服。其次，三位希伯来少年对神的顺服，叫他们最终降服于当下的处境。我们不喜欢谈到这个，只想谈及神拯救我们脱离厄运，以致我们能说，赞美主，他救了我们。然而，降服的意思完全不是这样。降服的经意是让路，让神随己意而行。但很多时候我们确定神不能做工，然后我们坐立不安，奇怪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因为我们对神顽梗，不愿向当下的处境降服。尼布甲尼撒还算仁慈，他给三位希伯来少年机会重新考虑，毕竟讨价还价是世俗思维，他希望令他们容易些。按常理说，若少年们向尼布甲尼撒效忠，会令他们更能帮助以色列的百姓，这只不过需要少许的妥协罢了。世界的运作正是如此，但这并非神国的运作模式。如果我们渴慕活出被钉十字架的生命，就必须全然向主顺服，并且将生命降服于神的全能之下。一旦我们给神让路，他就有机会向我们及向周围的世界启示自己，比任何其他的方法更为奏效。很多时候，因着基督徒经历炼境之火而带来的启示，会成为世界看见基督的唯一途径。
让我向你述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述说他如何改造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